那我们感谢你，这一周是母亲节，也求你纪念每一位母亲啊！凡是所有的母亲都是你亲自赐福，也是亲自带领的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要我们一起感谢这个母亲的时候，纪念母亲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愿你的话语都充满在每一个母亲人的心中，也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我们一起来跟你来学习，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学的都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益处。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到尼希米记了，我们时间过得很快，那等到尼希米记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跟以斯拉之间隔了相当多的时间。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第一次的回归是所罗巴伯，他回来建圣殿，那中间会停滞了一段时间啊，停滞了15年的时间，要重新再开始重建。建完了以后呢，又经过了两代的君王啊，到第三代君王的时候，到这个亚达薛西的时候，这个以斯拉才开始回来来教律法。那中间隔了将近80年，圣殿建好之后，到以斯拉的第二次回归，中间将近隔了80年的时间。那圣殿建好了，外面的建好了。内在的建好了没有呢？没有，所以以斯拉就回去为百姓去教导律法。那等到以斯拉他教导律法之后，又隔了多久呢？你看这个时间表哈，458年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人回归，一直到尼希米在回归的时候，中间又隔了将近15年的时间了。虽然我们读这两卷书连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好像就像个连续性的下来的时候，其实中间隔了很多年了。一个信仰如果隔了很久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15个月一本圣经都不翻，一个字都不读的话，会出现什么事情？你一定会觉得你好像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你听到神的话可能都没有反应了。可是他们中间隔了多久了？中间圣殿建好之后隔了80年，那以斯拉教导完律法以后到尼希米回来，又中间又隔了15年，那中间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变换当中呢，很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更不用说一代人过去啊，一代人过去的等等。所以尼希米呢要回归是第三次的回归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尼希米是谁啊？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已经讲，以下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记述，就是他的自白了。他记述什么呢？你可以理解为说，尼希米他把他经历的事情呢写在他的日记当中，就记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历史记录，所以你要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考虑，尼希米在写一篇日记，写一篇回忆录。他说，在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20年的基斯流月，我在舒山城堡，那是王宫了，还记得以斯帖记，他们就在舒山城嘛，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也在那个时候，但是他跟那个以斯帖、莫迪改他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的一个弟兄哈拿尼和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有关于那些从被掳中逃脱的犹大渔民和耶路撒冷的情况。这里面说他有一个弟兄啊，很可能就是真的是他啊亲弟兄啊，在耶路撒冷那边，他就问那边的状况怎么样呢？这是尼希米一开始的一个自白啊。那尼希米是谁呢？那尼希米呢，很明显他住在舒山城啊。第十一节的时候说他是一个酒政啊，管理这个国王喝酒的。他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啊，他很可能是隶属于这个犹大支派的啊，他是在异邦长大的一个犹太人，而且住在舒山城的王宫里面20年，他是一个服侍国王的人。每一个国王啊，每一个皇帝啊，他最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人家暗杀他。那最容易暗杀他的人呢，就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那酒政是给他倒酒的。给他 就酒正给他拿的酒呢，一定就是安全的。所以尼西米是一个非常得这个君王赏识和信任的一个人。那尼西米他这个词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叫做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父亲呢，哈加利亚，耶和华是神秘不可测的，我在等候他。那这两个名字就很有趣啊。因为哈加利亚那个时代呢，他们被掳嘛，他们在等候神，但是尼西米呢，耶和华已经安慰了啊。当然这尼西米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啊，你会看到在第三章第七章啊，甚至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也记载到一位叫尼西米的人啊，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啊，都是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啊。但是尼西米他特别，尼西米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国王的啊，这亚达薛西王的这个酒正啊，所以他是一个位分非常高的一个人。他关心耶路撒冷的状况。我们这时候可以思考一下啊，尼西米如果是算作现在的话来讲的话，他应该是移民的二代，他是第二代了。第二代会关心第一代所关心的事情吗？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代，我家的小孩呢是 1.5 代。那假如说他们再生了一个小孩是第二代的时候，他会想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从中国来啊，那边有什么状况吗？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哦，那边发生地震了啊，那边发生一些经济崩溃了啊，他会心里难受吗？不会，他当作一个新闻来了解就行了。那你要问他说，哎，请问你是什么人呢？我当然是美国人，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我接受是美国文化，我是美国人啊，我父亲是中国人，是韩国人，是越南人，我是美国人啊，不一样了啊。所以你注意到没有，那为什么尼西米他会关心那个犹大帝和这个耶路撒冷的状况呢？很明显真正能传承下来的就是信仰，不是文化。文化会变的，从中国文化变成美国文化了，你不改你下一代也会改，你下一代不改呢，再下一代几代以后一定会改。可是你看他们被掳多少年了，被掳70年，回归建圣殿中间又隔了80年，隔了这么久，100多年，可能快200年了，为什么他还关心耶路撒冷的事情呢？这个传承下来的是信仰，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信仰是不会被消灭掉的。所以尼西米就在问耶路撒冷的状况，他们对他说，那些被掳的渔民呢，在犹大省那里经历患难与羞辱，而且耶路撒冷的城墙破坏，城门也被火焚烧。我听见这件事就坐下哭泣悲伤了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不断的进食祷告。这是尼西米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一个侍酒师他有一个酒证啊，他有非常高的地位，他有丰富的生活，他在王宫也受人尊敬，得国王的信任，但是他却对他的信仰中的这个耶路撒冷牵肠挂肚。可以体会到啊，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环境很好，他就忘记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部分。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呢，我们不管在这世界上我们的生活多么的优越啊，多么的好，有一件东西是完全不可被取代的，就是你生命的终点，你生命的终极目标到底在哪里。这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世界只能给你物质上的一切的目标，当你全有的时候呢，告诉你说好没了，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能吸引你的眼球啊。所以之前我们在讲传道书的时候，那作者不断的就说，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得到了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不断的问这个问题啊，问到最后以后啊，我问这个问题的本身都没有意义，那又不能不问，一副很可怜的光景。终于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可看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于是把眼光转到天上。日光之下既然没有，那日光之上有什么呢？日光之上有上帝，那位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啊！所以尼西米他就明白，所以你看他这个每个人祷告的时候都是对天祷告啊，因为人的眼光要往上看啊。 往下看就是世界，往上看就是天上的事。那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状况呢，他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圣城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耶路撒冷是天上的神在地上的一个显现，一个代表。那耶路撒冷被毁，神的子民受恶待，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你的神不厉害吗？不是，这表明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就开始思考了。虽然他是知道因为被掳，但是他知道被掳，他并没有经历那个被掳的过程，他也不知道当时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虽然可以通过历史记载可以看得到，但是他有没有这种切身的体会呢？很难，对不对？但是其实他是有的。那接下来尼希米就开始祷告了，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这个大而可畏的神啊，那些爱你恪守你诫命的人，你对他们守约，以忠诚的爱对他们，愿你的耳垂听，你的眼睁开，好听你仆人的祷告。这里面用了非常多的形容词啊，拟人化的形容词。上帝怎么会有眼睛呢？上帝怎么会有耳朵呢？这是他的一个表达方式，他要上帝要听他的祷告，而且呢，他在上帝的面前呢，昼夜不断的为你仆人以色列人祷告。他悲伤了好几天呢，昼夜祷告。我们每个人悲伤大概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啊，他悲伤了好几天啊。这份负担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负担应该是神给他的，但神为什么给他？神给他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是真的认识神，并且忠心跟随神。于是他就为以色列人祷告，他说：承认以色列人的罪啊，就是我和我的父家向你所犯的罪，我们实在做了极大的恶事，干犯了你，没有恪守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诫命、规定和律例。尼希米犯什么罪了？尼希米没有犯他父亲犯的罪，也没有犯他祖先犯的罪，他为什么认罪？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比较奇怪的讲法。你现在遇到的这个状况呢，就是因为你祖宗犯罪，你祖先犯罪，你祖先犯了什么罪呢？你虽然不清楚，但是你先要认罪，认罪以后呢，你就可以脱离这个咒诅。所以呢，你要为你的祖先认罪啊，求赦免。为什么呢？你看尼希米也是这样为他的祖先认罪的。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个人和群体和民族要分别来看。尼希米在认他们这个以色列民，以色列民那些犯罪的人成为一个代表。他说，我承认我们家的祖先犯了罪了，我也承认现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在随从祖宗的风俗，虽然我没有跟他们一样，但是我跟他们是一个群体，所以呢，我代表这些人，我跟神认罪啊，是这个意思。虽然他没有犯啊，就好像二战的时候打完仗以后，这个德国的纳粹要出来认罪，对不对？那日本也是他们那一派的，包括意大利，他们都出来认罪，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说所有的日本人都犯了罪，所有的德国人都犯了罪？不一定，当然没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个代表性的，德国纳粹主义对全世界造成了伤害，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全世界也造成了伤害，他们认罪，找一个代表出来，但并不是说里面所有的人都犯了一样的罪，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代表性的承认，我们确实做错了，这是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是说到个人身上的话呢，你不应该这样讲的。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他们那时候还在被掳的状态嘛，也是被掳的时候啊，就很多人在讥诮，就发抱怨。他说：“哎呀，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连儿子的牙都酸到了。”啊，这先知听了以后就很生气，他说不对，儿子的牙酸倒了是因为儿子吃了酸葡萄，不是因为父亲吃了酸葡萄。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俗语，我父亲犯了罪了，这个罪延续下来了，我很惨呢，我没有犯罪，但是我却跟他一样来受苦，这父债子还呢，这是宿命论，是非常悲观的。现代社会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有没有这样的制度呢？当然有了，你看印度，印度不是有种姓制度吗？啊，你是所罗门，婆罗门哈，你永远都是婆罗门，你干好事，你干坏事，你都是婆罗门。那如果你是吠舍呢？啊，糟糕了，你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吠舍，永世不得翻身。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说，群体性的、国家性的、民族性的，我承认我的祖先犯了罪了，我认罪的目的是说我以后不犯这个罪，我不会像他们那样了。但个人性的呢，先知告诉那些抱怨的人，我爸爸犯了罪，所以我现在变得这么惨。先知说 No， 是你之所以现在变得惨，是因为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被掳当中有很多的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可是你看尼希米、但以理，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心态。还有以斯拉，还有所罗巴伯，他们没有说哎呀都是我们祖先不争气害得我这么惨啊，没有，他们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上帝就用这群人。所以我们要明白他是认罪到底在认什么。然后他继续来祈求，他第一是承认，我承认我们的祖先这个做法是错了。那接下来呢，求你回想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如果你们不忠，我就使你们分散到万民中。哎，确实如此啊，他们确实是没有听就分散了。但是如果你们回转归向我，恪守遵行我的诫命，即使你们被驱逐的人呢远在天边呢，我也会从那里招聚他们，把他们带回住的地方。尼希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呢？其实这些都是摩西讲的话，尼希米没有在讲他自己要讲的话，这些话都是从摩西的话里面来的。很明显他熟读神的律法，他读圣经，他明白神的心意。犯罪了很不好，但是犯罪呢也不要因为我犯了罪以后，哎呀我没资格跟随你哈，我就让我自生自灭吧，显得你好像很有责任心似的，你很敢勇担责任似的。这其实是一个怯懦的表现，一个胆怯的表现。这个时候要大胆的向神求恩典，因为你只要你知道神的话，就像尼希米这样，我知道你的话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回转归向你，这个回转归向是一个主动性的，不是被动的。哎，你错了啊，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啊！神让我回来，我就回来吗？这不对啊，而是发现了不对，说主啊，我真的错了，主动回来。那上帝说好，就把你带回来。这些是你的仆人，你的子民。他还是承认这些犯罪的以色列民呢，还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常常也会犯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出了错就是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这还算是不错的。还有呢，看了别人犯了错，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他是不是基督徒不是我们来决定的，上帝决定的。上帝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上帝会鞭打，但上帝也会拯救啊。所以尼希米说，主啊，就愿你的耳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垂听那些喜爱敬畏你名之后人的祷告。哎，说的是自己的，他就是喜爱上帝的名的后人啊。所以无论是在被掳的时候，还是在这个他们在悖逆的期间呢，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真心的跟随上帝的人的。使你的仆人今天顺利，在这人面前蒙怜悯啊。这就是尼希米的祷告了。尼希米的祷告它有几个重点啊。首先他非常知道上帝的话，他的这些祷告内容呢，你去看申命记完全是里面的话啊，虽然有些字词不太一样，但是意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摩西当初是怎么为以色列人恳求的，他也效法摩西承认犯罪，然后就抓住上帝给他的这个约定啊，就大胆的向神恳求了，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的表现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但并不是说啊，我们犯了罪以后也这样，我们不犯罪，但是你看到犯罪的人呢，你要为他向上帝来恳求祷告。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拯救他呢？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怜悯他呢？同时呢，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跟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犯同样的罪啊，就是。那这就是尼希米的祷告。 尼西米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想到犹大的渔民呢，还有耶路撒冷蒙受这个重大的这个患难和羞辱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城墙被破坏，城门被火焚烧。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啊，如果没有城墙的话，百姓是很容易受到这个强盗和这个外敌的入侵的，因为你没有一个保护嘛。现在社会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建立的时候，他首先要组建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军队。你没有国防力量的话，人家随便就进来了。边界线要设定那个驻兵啊，虽然不能像不需要盖长城啊，现在要设定驻兵，然后呢，天上布满卫星啊、雷达各种军事设备，形成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城墙。一旦外地入侵的时候，立刻开始防御。现在也是一样的，以前的科技没有现在厉害哈、啊，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科技厉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东西是双刃剑啊。你没有保护的话，就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啊，就是这样的。那没有安定的生活，你又怎么能过自己的这个正常的信仰生活呢？也很难的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尼西米最担心的，其实还是涉及到他们的信仰的问题。因为信神就顺服神就蒙福嘛，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时的这个在耶路撒冷附近呢、啊，有很多的当地的居民呢、啊，有这个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些各族的一些人呢、啊，都在那边啊。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态度呢，就是把他们当做一个更次等的公民啊，虽然他们比不上这个巴比伦人啊，比不上啊波斯人啊，但是他们住在犹大地的时候，犹大城是一个破损的城的，那他们一定会瞧不起啊，贫穷嘛，就会被人家瞧不起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当尼西米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说，我们得罪了神，那以斯拉呢？以斯拉他是从一个旁观的角度说，你们与外邦人结亲，拜偶像犯罪。这两边都是在讲这件事情。这个诫命规定和律例在申命记当中呢出现了43次，在这个旧约当中呢出现了180次。这是在告诉上帝啊，是不断的反复的提醒以色列民，但是结果呢，这个以色列民还是犯罪。这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疏忽了，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背叛了与神的约定啊。所以上帝说，好，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上帝，如果你们悖逆的话，事先早就讲了，要把你们分散到外邦去，那如果你们悔改的话呢，就把你们带回来。上帝说话算话啊，就是这样，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尼西米就为了信仰的缘故呢，让他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呢，就迫切的祷告。我看现在的祷告没有这么迫切，现在的迫切祷告呢，都是自己遇到了一些重大的事情困难了啊，自己祷告，然后找很多弟兄姊妹为你一起迫切祷告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都是为了国民的圣洁、国民的信仰迫切的祷告，现在大家好像对这件事情好像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那是因为北美没有逼迫，还没有意识到信仰的这个重要性啊。自从北美这个复兴的时候呢，就看欧洲一片没落的样子啊，就觉得哎呀，欧洲现在剩下的都是大教堂，里面没有基督徒，没有信仰。可是北美又好到哪里去呢？自从把圣经拿出学校以后，你看现在一个一个奇怪的法律都出来了。以至于我们的这些家长还不得不去跟政府去游行说，你不可以把这个放到小学五年级的这个小学生的教科书里面来，这些内容又是什么同性恋，又是什么变性手术，你都不需要通知家长，都是乱来。所以北美，我们在北美的人有什么资格笑话在非洲的那个信仰没落呢？我们的信仰好像没有没落 no， 早就一样了啊。所以到底有多少人会很真心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呢？我们教会每个月都会参加那个北美回归真神祷告会啊，那个祷告会人数真的不多， 你办一个特会的话，人数反而比那个更多。那个祷告会去的都是教会的领袖，民众去的就不太多。这都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看以前的历史，以色列民为什么被掳？你说那是犹太人他们背逆了神的诫命，我们会比他强很多吗？这么仔细一想的话，其实我们可能还不如他们呢，还不如他们。我们继续看啊，尼希米他这样祷告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个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二十年尼散月啊，这个尼散月和前面那个月叫做，基斯流月啊，基斯流月和尼散月之间呢隔了大概四个月左右啊，所以他不是祷告一两天呢、他祷告了好几个月，祷告了好几个月呢，以至于他的脸上这个愁容啊，这个酒席在王的面前摆上，我拿酒给王，我在他面前素来没有脸色不好的，谁敢在皇帝面前摆脸色啊？那是可能是要杀头的啊，而且也不尊重皇帝啊。那王对我说，你有没有生病啊？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不用说，你一定心情不好啊。于是我心里甚害怕，又回到这个尼希米的这个日记当那个回忆录里面了啊。是那个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伴君如伴虎啊！你做的好的话，可能还被杀掉呢。那你做的不好呢？你有个脸色给面带愁容的话，那这个皇帝看了以后心情也不好啊，这不行啊。所以尼希米这个惧怕是合理的啊，他不是胆小啊，他心里愁苦连国王都看不出来，都看出来了。他装也装不下去了，就是这样啊。但是很明显，你看得出来，波斯王特别喜欢尼希米就是了。他是好像从一个朋友的角度来关怀他。那尼希米怎么办？他害怕啊，害怕。但是他就直接讲了，他说：“愿王万岁！我祖坟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怎么不会面色不好呢？”他就讲出的真话了，因为藏也藏不住嘛，就不用藏了，说真话。因为这个城墙修建耶路撒冷城啊，中间停停建建好几次啊，有一次呢是亚达薛西王下令停的，王下令停的，然后他就说，哎呀，因为我们家那个这个祖坟的那个地方城门都被火烧了啊，这个里面不是在说王，你当时不让我建，那停下来啊。是不是有这个含义呢？他没有这样明讲啊，但是他敢讲，可以看得出来他跟王的关系还是很好的。那王就问他，你要求什么呢？那你要什么？这个时候他就没有马上讲话啊，他就向天上的神祷告。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他必须要寻求神的心意啊，因为他要确定说我现在讲的话到底合适不合适啊？特别是关键的时刻，你要知道，像尼希米这样一个属灵的人物啊，他熟知神的律法，他禁食祷告这么久，他在遇到这个重大决策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就是把神放在前面啊，这一点是要我们想的哈。但是他把神放在前面的意思呢，他其实并没有为自己的安危着想啊。我们常常会为自己的想法，哎呦，主啊，这件事情我下礼拜要去面试了啊，主，你一定要帮助我啊。这个时候你知道寻求神的旨意了，因为跟你的利益相关哈。他如果跟你利益不相关呢，不一定哈。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哈，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当然他没有圣经里没有记载说祷告多久啊，可能那个时间非常短啊。王跟你讲话，你要马上回答的，可能是几秒钟。然后他对王说什么呢？王如果愿意啊，仆人如果在你面前蒙悦纳呢，请你派我往犹大，到我祖坟所在的那城啊，让我修建的城啊。哇，好大胆啊！这句话出来，如果王一生气，什么？我下令停止的城你要重建，这不是要跟我对着干吗？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后和王都在旁，我不太明，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这个王这边加上一句话，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没关系哈。那王就问他说，你的行程要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呢？亚当学习王愿意派他去，而且还希望他回来，你去可以见啊，见完赶快回来，赶快回来。那王既乐意派我去呢，我就把日期告诉他，他就把日期告诉他了。那当然没有说见多久，我相信那个日期是他自己当时想的一个日期，实际见起来没有那么容易的啊。大概讲一下啊，他就对王说，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愿意啊，你真的让我去啊，给我诏书啊，这个很重要。有诏书的话呢，你上那个皇帝把诏书写下来的时候，他也不能随便改口了。不管他当时是一时兴起哈、啊，还是一时没有多想、啊、写诏书可以给我诏书吗？再次确认。那于是呢，王就批准了，就赐给他诏书了。不仅赐给他诏书呢，还通知看守这些这个各处的这个园有这个园林呢、啊。木材啊，这个让他修建这个殿的这个大门的横梁啊、城墙啊，以及入住的住房啊，王都批准了。哇，真厉害啊！为什么会批准？因为神的手帮助啊，就这样。所以很明显了，第一次回归所罗巴伯回归的时候是神的旨意，第二次以斯拉是神的旨意，第三次尼希米也是神的旨意。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们中间隔了多久啊？隔了上百年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啊、那于是呢，国王就派、这个军长、啊、和这个战车马兵送他到这个河西的省长里面、啊、我们看一下到底说的河西在哪里、啊、看一下地图，就在约旦河的西边、啊、这个地方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就是下面的耶路撒冷犹大地。现在以色列的地图也是这样子的啊，没有什么变化的。如果你们去以色列的话，你看到耶路撒冷往上就是撒玛利亚啊，下面是犹大地，然后下面再往下伯利恒，就所以它的整个这个属地呢，在王国分裂的时候啊，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已经是北国的领地了，那犹大地是南国的领地。等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呢，这一片都叫做犹大地了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上帝让他回去去建这个城墙，这尼希米呢，他不仅大胆的祈求建城墙了，而且他把具体的位置说出来了，耶路撒冷就在那儿，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跟当初的以斯拉第四章里面记载的是一样的，他也要回去建城墙，修建耶路撒冷圣殿啊，以斯拉就这样带回去，所以王就乐意让尼希米做这件事情，原因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神的帮助。所以尼希米呢，他就请求王发诏书，要完成律法上的要求，法律上的哈、啊，让他容易可以执行啊。所以河西呢这边就会来配合他。你注意到这一点哈、啊，当初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呢，他羞于跟当时的这个大流士王说：“哎呀，请你派兵保护我。”没有，他没讲。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尼希米呢，他让王的护卫队来保护行程。这并不是说尼希米比较胆小啊，因为二者的这个所处的这个时期和身份都不一样。以斯拉那个时代呢，是王主动下令让他们回来的。那尼希米呢，是自己来要求的，他自己要求，王答应他，所以王派卫队给他，这表明上帝的工作在这边。那以斯拉呢，是王下令让他回去，那以斯拉说，我不用你来保护，上帝会保护我。这两边的信心呢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同时你也看到这个刚才的经文当中啊，赫伦人桑巴拉和做尘土的亚门人拓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谋求福利，就极其的恼怒。任何一个时代啊，反对神的人都存在，这次也不例外。所以这个赫伦人和这些亚门人呢，他们看到怎么下了个诏书，这个尼希米要回来了，他们担心什么呢？担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被削弱了、啊、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尼希米就开始回去了。他走的路线呢，其实还是以斯拉回去的那个路线，下面那个绿色的线、啊、走了多久？当时是 如果他们是有军队护送的话，应该是有马匹了。但这个距离呢是将近是1000英里啊，1000英里啊，要走好几个月的。好，他到了耶路撒冷呢，在那里住了3天。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也是休息了3天就起来啊。啊，千万不要，休息3天的意思是他要仔细考虑回来以后要做什么。你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你不是马上起来做事，要思考一下。那这个尼西米呢，他回来以后他要做一些考察的动作啊。他在夜间起来，只带几个少数的人，除了他自己的这个所骑的牲口以外呢，没带别的牲口，只带了几个少数的人。夜间呢，又出了谷门，经过大蛇泉，到了拉基门啊，查看这个被城墙所烧毁的城墙、烧毁的地方啊。然后又经过泉门到王池，那里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啊，等等。你注意看，他都是夜晚出来的，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先来考察一下。他这样做是为了先防止敌人看到他的动向。另外呢，他也有些地方白天可以去，有些地方呢白天可能看不清楚，晚上去才比较合适啊。所以他考察的路线很有趣啊，你看这个图，你看下面那个部分啊，下面那个尖尖的地方呢，是里面有大卫城，这个是耶路撒冷圣城的门户，那个地方是最坚固的啊，因为如果攻打耶路撒冷的话，他要从这个地方攻打上去啊，那边有驻军，所以那个地方是被毁的最严重的。城墙被毁了，被火焚烧了。当初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就从这个门攻进去的，然后烧毁城门，然后最后抢夺圣殿啊，就出来了。那圣殿在后边了，圣殿是在后面那个地方啊，至圣所也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尼西米呢，他就过来考察这个城墙啊，他一定要看有些地方呢是可以骑着驴过去的，骑着马过去的。有些地方呢，他是要徒步才能走上去啊，因为他说有些地方啊不够他骑着牲口通过，他要走路上去看这个城墙的毁坏的状况。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做一个计划，看一看要怎么去修建呢，用什么方案呢？所以他看那个修建的城墙范围是非常的大的啊。大卫城的周围啊，一直到最上面那个阳门呢，在以斯拉的时代呢是被修建过的。但尼西米他修建的不仅是这边，他是要修建整个的部分，还有外城，外城是包括圣殿和百姓居住的地方都在一起了，这要经过仔细的这个考察才可以。等他考察完了以后，他要做什么呢？他就要去传递修建城墙的意向了。后来对他们说，他们是谁呢？就是他一开始视察的时候啊，他没有跟任何人讲。官长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做了什么，他也没有告诉犹太人，没有告诉祭司，没有告诉贵族，其他的人都没讲。那全部看完了以后，他心里有了一个大概的这个方案了，他就去把他这个修建城墙的意向呢，传递给这些人，犹太人。你们看见我们所遭遇的患难，耶路撒冷荒凉，城门被毁，被火焚烧，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不要再受羞辱了。这句话讲出来是感同身受的，在当地的那些无论是犹太人的长官呢，还是所有的这些一般的这个百姓，他们都已经被欺负了好多年了，他们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敢建吗？不一定所以呢，这个尼西米特说，我告诉你们神的施恩的手是怎样帮助我的，以及王对我所说的话他把圣旨拿，把这个诏书拿出来，又告诉他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会来给他们讲这些话，增加他们的信心。他们一看，哦，原来如此，好，那我们要起来建造。于是就开始发奋着手这份善工。尼西米寻求这个属灵伙伴的帮助。这个建造一个坚固的城墙啊，你看这个城墙如果不坚固的话，他们怎么能够顺利的敬拜神呢？不能的啊。那犹太人祭司贵族管那个官长，还有这些做这些工作的人，都是只住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犹太的渔民，可能是第一次回归第二次回归的那些后代都在那边。好了，那现在 材料也有了，计划也有了，修建的人也有了，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呢？是可以，但是你会注意到每次神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都会有捣乱的人出来。这刚才说到这个赫鲁人桑巴拉，还有这个做城堡的这个亚门人拓比，就很愤怒啊，很愤怒，但是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还是要看到，哎，他就是要建造城墙啊，他们阻止不了，那怎么办呢？就故技重施啊，之前他们用扰乱他们的方式，恐吓他们的方式，让他们停止建造啊，他们现在一样啊，过来嘲笑他们说，哎，这个你们在干嘛？要背叛王吗？我知道你们的是意思哈，你们修建这个城墙的话，就是想独立啊，就是不想给这个亚达薛西王纳税啊，等等，诬告他们。但尼希米怎么回答？他非常正面的回答，他说：“天上的神使我们顺利啊，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起来建造。那你们呢？在耶路撒冷没有份额，没有权益，没有身份啊。”这段对话是很有趣的。来，我们这样看啊，就好像一个说书的人呢、啊，在形容一场法庭辩论一样啊，两边在吵架啊。天上的神，我们和你们啊是有分别的，我们顺利，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建造。那你们呢，没有份额，没有权益，没有身份。这个强烈的对比。尼希米这样的表达，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啊，他不为任何的阻拦呐、啊，因为抵挡神的人不会被纪念的。任何时代都是这样，抵挡神的工作开始运行的时候，一定有跟从的人，也一定有毁坏的人，一定有抵挡的人。但抵挡的人不会被纪念，这个不会被纪念，这意味着是灭亡的意思。当初在我们看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时候，犹太人被诬告，同样的理由，亚达薛西王下令停止建造，而且是用武力或强迫停止的。所以这些仇敌呢，就用同样的方法来阻止尼希米哈、啊，让他们知难而退。但是尼希米就已经讲了，他说：“你们啊，这个抵挡神的人是不会被纪念的。”亚达薛西王当初听了你们的诬告，他们停止了这个要停止这个圣殿的建造啊。但是亚达薛西王他现在还在神的手中，神照样使用他。你们还在抵挡，这是非常愚蠢。抵挡神的人不会被纪念啊，这是永远灭亡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圣殿呢，就在这个城墙呢，就在这个外敌阻碍的这个情况下呢，就开始建造了啊。这个建造的方式呢是，不太容易懂啊，大家可以慢慢看一下啊。那首先我们看到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祭司弟兄们起来修建阳门，把它分别为圣，又建造城墙到柏楼分别为圣啊。然后接下来记载了有耶利哥人来建造，有哈西拿的儿子们建造。然后呢，还有这个，乌利亚的儿子啊，哈格斯的子孙啊，等等啊，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人来建造啊。那这里面呢，我们要看一下，他讲了很多的门啊，很多的门哈、啊。尼希米记当中一共指出了10个重要的门啊，那我这里列出了12个，因为在之后的章节。在耶路撒冷圣城的地图里面，你会看到这些不同的门。那这个每个门呢，都有一些公用的。羊门呢，就是献祭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羊从这边牵进去。那还有鱼门，鱼门呢，就是在西北方。那还有谷门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门。那这些门都代表什么含义呢？其实呢，先不要想太多它的含义在哪里。这建造工程呢，是从羊门开始的。什么叫做阳门在哪里呢？哎，我们看一下地图哈。阳门在最上边，最上面最右边的最上面那是阳门啊。这个修建的城墙啊，修建的施工呢，是从阳门开始，然后到阳门结束，然后 那北边呢就是防御的部分，就下面大卫城那、大卫城那个部分啊。那巴比伦王进攻的是从那边进去的。尼希米这样的记载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城墙的修建过程是怎样的啊，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而且在修建的过程当中呢，尼希米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使用他的行政令啊。之前我们看到说这个犹大省这个统治者啊，他是 宗教和这个行政是合一的，政教合一的，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话，如果不听的话呢，尼希米不仅有宗教令啊，他还有行政令，但是他没有强迫性的行使这个行政令啊。因为刚才经过我们看到说有一些人呢不配合，哪些人呢？在第三章的第五节啊，在他们旁边修筑的是哥提亚人，哥提亚人是外邦人，哥提亚人是外邦人，而且他们承接的那个内容还比较多，可能是因为他们人比较多吧。但是他们的贵族呢，就不愿意负担他们主人的工作。尼希米是这样记载的。所以有人不愿意来听从的。你说那为什么尼希米他不用行政的权柄来处罚他呢？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啊，可能有很多的方面啊。第一是他们可能不是阻拦修圣殿、修城墙啊，他们只是不肯来修而已啊。而且这里强调是贵族啊，他们可能有一些特权，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是特权阶层啊，可能有一些人是不受行政的权利啊。那尼希米要怎么办呢？这些贵族不愿意做的话，他就让其他的还是这个提亚哥人来修建这一部分。那尼希米这样记载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记载了啊。有的时候我们看神的工作，大家都上去，一切都做好了 ，perfect， 哈利路亚啊！不是的，上帝的每一项工作出来的时候，它里面都是有一些波折的。我们要从这个当中来仔细来想，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不要做，一切顺利的时候要不要警惕？你会发现，无论是圣殿开始修建到最后甚至都已经修建好了都开始献殿的时候，还是有些人不断的反对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信仰的路上呢是没有一帆风顺，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我信仰上帝，我靠主得胜，我只要一宣告就成功了。你看尼希米他已经宣告了要去建城墙了，但是他建城墙是不是要付出辛苦啊？还是要付出辛苦的，他还是要去做很多的工作的啊。然后他还要看到有些人是不配合的，甚至还有一些敌对的人的。那你说神在哪里呢？那神就在他，神就跟他在一起啊。那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这个阻拦就应该没有吗？不是，神跟你在一起的意思是说，无论你有什么阻拦，他都阻拦不了。所以尼希米说，你们这些阻挡神的人呢，不被纪念，无权无份啊，不被纪念啊，就是这样。这是真正跟随上帝的人，所以他们修建的过程呢，就是先从北门开始了。他们先从北门啊，虽然有一些这个提哥亚人呢，他们不愿意负担这个他们的工作啊，但是一样，这个城门还是继续修建的，修建北门的城墙啊。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配合修建就对了。那修建完了北门的城墙以后呢？他们就开始修建这个西面的城墙。在他们旁边修筑的有基遍人啊，这个米伦人啊，这里面记载了很多不同的人。这是告诉我们说很多的外族人也参与了圣殿的修建，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也住在耶路撒冷。有一些人很讨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修建城墙啊，会损失我们的利益啊，这些人都是权贵阶层。但一些平民呢，我们受犹太人受到外族的侵扰，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啊，我们也受外地的侵扰啊。如果他们修建好了城墙，他们有保护，我们不一样有保护吗？啊，所以当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是吧，我们也出来一起修建好了，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所以很多外族人起来修建城墙就是这个原因。城墙的完工对他们是个很好的保护了，其中有相当多的这个手工业者呀，金银匠啊，香料师，你说这些人都不是建筑工人呐、啊，没有什么经验的、啊，但是他们都参与进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到他们生活的一个共同的好事情啊。那尼希米呢， 就把这些人全部都记录下来，表示这个尊敬和感谢。好，北面的、西面的修建完了，那接下来呢是东面的。啊，讲到全门是谁修建的，然后又是谁啊？这些内容的话，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啊。那这里面在后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啊，平原的祭司们，还有便雅悯的支派，他们还有这个住在歌非殿里的殿役啊等等啊，这些人，祭司、利未人和圣殿服侍的这些殿役啊，这些仆人啊，他们都有参与。意味着是说每一个人呢都尽了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修建城墙是神的心意，那上帝使尼希米愿意来修建，就返回耶路撒冷了。宣告了之后呢，上帝还继续呼召其他的人呢参与到尼希米的事工当中。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传道人，你有神的呼召吗？你做这个事工的时候，你有神给你的意向吗？如果有，好，有你有同工有同伴跟你一起来做吗？啊，这些都是一个彼此的认证啊，所以上帝喜欢大家，我们一起来完成上帝的事工啊，因为这个众人呢都要尊主为大，而且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义务。你看他们在建城墙的时候，有人建横梁，有人建城门，有人砌砖啊，有人运货等等啊。所以每个人呢就各尽其职，而且要分工合作，这是上帝带领一个事工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你千万不要想说我没有这个恩赐，下个月 有特会，我没有这个恩赐，我没有办法去参与服事。怎么没有办法？你可以邀请别人来，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重点是要参与进来。你要从这件事情上，从这个事工上，从这个特别的聚会上，你要看到神的心意，不是看到那些事情，也不是看到那个事情的结果如何，而是要看到上帝的心意在哪里。你去做那件事情，无论做成还是不做成，只要你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就是成功的，就是得胜。当初耶路撒冷那个被毁以前呢，那些先知耶利米亚、以赛亚不都出来警告当时的王吗？结果耶路撒冷还是被毁了。你说先知讲的没有用吗？先知会不会很气馁啊？我跟他们讲他们也不听，我跟他们讲他们也不悔改，讲了也白讲。上帝说你的任务就是讲啊，我的心意就是这样啊，我要用这样的用这样的你的话来告诉那些悖逆的人，你们做错了，所以你的功用就在这里了。这就是上帝给你的心意，而不是那个结果。我讲了他也不悔改，我讲了跟他讲了干嘛？那你说你的工作就是讲吗？那当初约拿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先知约拿的故事啊，谁让他去尼尼微去宣讲这个悔改的信息，他不愿意去。那尼尼微人是我们的敌人呢、啊？尼尼微人这是后来的亚述帝国嘛？既然我在猜，先知约拿是不是知道，几百年以后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会进来他灭掉整个的北国啊。那既然如此的话，就先让他灭亡啊，那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啊，现在电影也是这样拍的，现在弄得很糟糕，要回到过去把那个人干掉，对不对？现在拍的科幻都是这样的，这都是约拿的心态，你知道吗？一模一样的，我不给他们传福音，我就不去，你就跑。他不了解神的心意啊，结果跑不掉又回来了，回来悔改以后就进城传福音吧。那走了三天的城啊，尼尼微城很大，要走三天的，他走了一天，哎，都悔改了，更生气，岂有此理，上帝啊，我是先知啊，我说这个城要悔改了，然后结果他们都悔改，这个城要被毁灭了啊，结果他们悔改以后城就不毁灭了，那他们怎么看我这个先知啊？那我还是不是先知啊？啊，你不是要你到底要，哎，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真是的，你又不欣赏我，那些人呢也不听我的话，真是莫名其妙啊。然后上帝就说，哎呀，你真是不懂我的心意啊，这城里这么多人啊，左手不认识右手，不认识右手的20万多人呢。什么叫左手不认识右手的？小孩子嘛，小孩子分不清左手右手的，你跟他说举左手，他可能两只手都举起来啊，他分不出来的。 那这样的人，上帝怎么不爱惜呢？那如果你是约拿的话，你会怎么想？爱惜什么爱惜？他们长大了以后就会欺负我们以色列百姓啊！趁着他还小，赶快这扼杀在摇篮里。上帝说：“哎呀，你真是不懂我的心意啊！”啊，所以约拿书就到此结束了，啊，就留给我们一个思考：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从尼希米这件事情上也看得出来，尼希米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无论这个城墙建成还是不建成，还是遇到什么样的阻拦，或建得多漂亮啊，都不重要，他就是要各尽其职，要尊主为大。这是对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无论现在的教会会众在疫情之后，我们讨论说后疫情应该怎么办，到底是有 online 呢，还是回现场呢？哎呀，都成天躲在 online 上的人，这个越来越懒了。你不要这样讲哈，人家可能不是懒，人家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你说我们到现场来多好，你也别说现场就一定就很好。你看现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每次来的是崇拜完了以后就走了。你有给几个人传福音？你有给几个人去打招呼？你认识你小组以外的哪些人？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我认识牧师，我认识主席，我认识敬拜团的啊。那 online 上的人呢？我在 online 上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啊，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因为这个现场不方便，所以 online 上认识了。疫情过去以后，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络啊，我们都在主里面一起来分享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哪个更好，你要看神的心意在哪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好，那这个礼拜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啊。现在的信仰凋零的状况，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你说我现在不觉得信仰凋零了，你不能只看北美，你不能只看我们的分堂，你不能只看教会，你看看全世界，信仰是不是凋零的？那应该做什么呢？啊，尼希米在书山城啊，他为耶路撒冷祷告，按照当时的距离来算，他们是走路的，1000英里啊。那走路的话，跟我们现在开飞机啊，坐车、坐飞机，那距离怎么样？你要有一个全球的眼光啊，这样才可以。那第二呢？你如何从城墙的建造当中看到神的带领和神的心意呢？请大家这个星期来思考这两个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尼希米在跟随你的旨意，了解你心意上是如此的付出代价。他在你面前洁净祷告认罪，而且愿意为这些选民来向你来恳求，求你的恩典，求你的应许，主，我们也同样来学习尼希米的样式，在我们生活当中不仅只看到自己的需要，更要看到弟兄姊妹的属灵的光景，也为他们来恳求，求你来带领我们，把你的心意都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让我们来跟随你，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不会成为阻拦你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顺命，顺服你的人，我们要让众人看见顺服你的路就是一个蒙福之路，不仅自己要蒙福，更重要的是让身边的弟兄姊妹都能蒙受你的恩典。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哎，那。